本节目由虎嗅网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虎嗅网，一个不善于嗅闻气味的商人不是一头好老虎。
闷声发大财的全民 K 歌，作者长方飞。从望京搜狐的公司走到地铁站的几分钟里，梁峰飞快地在手机上录好了一首《用心良苦》，上传不到两分钟，粉丝就赶到现场，声音太稳，喜欢。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2016年9月，他在家闲极无聊的时候下载了全民 K 歌，两年时间，200首歌曲让他拥有了超过5万粉丝。春节回家的时候，他才把一款定制麦克风送给妈妈，我妈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唱，梁峰对我们说。这似乎是全民 K 歌用户的一个缩影，年轻人贡献内容，60到70后们贡献粘性和在线时长。5亿注册用户，5000万日活，这是全民 K 歌最新的官方数据，这个数据起码是竞品的7至8倍，业内人士林野对虎嗅透露。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可以给出的参照系是，2017年年中让腾讯风光无限的王者荣耀注册用户为2亿，日活用户数为5412万。而对腾讯音娱集团来说，这个数据带来了真金白银。根据雷帝网的报道，截至2016年年底，拥有 QQ 音乐、酷狗音乐以及酷我音乐三大播放器的腾讯音娱，营业营收近50亿，毛利近15亿，净利润接近6亿。该集团预计2017年全年营业收入超过90亿，净利润超过16亿。几天前，腾讯公布的2017年业绩报告也侧面证明这一点。社交网络收入同比增长 52%， 得益于音乐虚拟道具的售卖推动。这份漂亮的成绩单也成为腾讯音娱拆分上市的充分条件。腾讯总裁刘炽平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腾讯音娱是拆分的一个候选者。而这句话的前提，除了组织架构独立之外，能够实现盈利是最重要的因素。腾讯音娱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盈利的数字音乐公司，贡献了大半个军功章的全民 K 歌，就像微信网游一样，并不是腾讯核心战斗团队的产品。这仍然是马化腾式的胜利，一个从 PC 端转型不利的 QQ 产品团队再次内部创业，最终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就连腾讯内部的人都对这个产品的数据感到惊讶，一开始根本没什么人看好在线 K 歌方向，总觉得听歌比唱歌更刚需高频。在腾讯工作5年的张琪说，当时至少有2款在线 K 歌产品同时参与竞争，但因为压住 PC 端作为主要场景，抬高了门槛，最终只能看着全民 K 歌异军突起。腾讯的三个杀招。每一个社交领域的创业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果腾讯进入这个赛道，你如何应对？2014年5月，在全民 K 歌正式启动4个月前，唱吧创始人陈华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彼时他的回答是，首先要账上有钱，心理上不害怕竞争对手，技术要实实在在的比任何一个人做得更好。但很遗憾的是，在对垒短短7个月之后，全民 K 歌就切走了那块蛋糕，超越唱吧。自2015年4月后，不管是百度指数还是 APP 的 iOS 版本下载量，全民 K 歌都超过了唱吧。腾讯再次成为收割者有3个原因。微信换的天花板。流量成本高企对于其他竞争对手来说是短板，而这恰恰是腾讯的长处。腾讯靠微信和 QQ 两个武器直接给全民 K 歌用户换了天花板。今年春节后，微信和 WeChat 合并月活用户超过了10亿。QQ 移动端月活为 6.83 亿。根据 Quest Mobile 统计，2017年年底，中国移动互联网月度活跃设备数为 10.85 亿。也就是说，微信和 QQ 覆盖了中国绝大多数移动互联网用户。于是，全民 K 歌于2014年12月发布新版本，靠着导入腾讯微信和 QQ 的自有流量和熟人关系链，立刻迎来了第一个下载高峰。圈住用户之后，留存就相对简单。和普通的音乐播放器产品不同，社交产品的迁移成本很高，用户的手机里也很少保留两个同类产品。朋友多了，也不会有精力玩那么多同类 APP 了，梁也对虎嗅说。海量版权。毫无疑问，腾讯在获得环球音乐的版权之后，已经集齐了环球、索尼、华纳三大音乐公司的独家版权，与 QQ 音乐共享版权的全民 K 歌，仅凭版权就可以扼住竞争对手的咽喉。湖南卫视功不可没。 从转折的时间节点来看，自2015年4月开始，全民 K 歌的 iOS 版本下载量和百度指数都首次超过了唱吧。捧红全民 K 歌的功臣湖南卫视，旗下的基金芒果盈通和主持人谢娜、何炅、汪涵同时也是唱吧的投资方。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战局多了几分戏剧化的色彩。2014年11月8日，全民 K 歌植入快乐大本营，彼时张靓颖、刘亦菲等明星在节目中通过全民 K 歌完成了游戏环节。在线下，全民 K 歌选择了路径较长但更有效的模式举办比赛。2015年1月，全民 K 歌与我是歌手第三季合作举办了线下比赛，同时进入校园举办歌手大赛，获得了50,000学生用户。腾讯音娱的高墙，靠腾讯左手流量右手版权扶起来的全民 K 歌已经开始反哺腾讯，这一点从它被收入2017腾讯名品堂就可见一斑。同样入选的另一款产品是穿越火线手游，这个拥有各种价格不亲民的枪支皮肤的游戏构成了腾讯游戏上千亿的收入。而全民 K 歌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依托了腾讯音娱的既有资源，走出来一条挣钱的路，这对腾讯音乐未来的分拆上市有战略意义。腾讯音娱的业务与商业模式大体分为三个条线，以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为代表的播放器业务，酷狗直播为代表的直播业务，全民 K 歌为代表的在线 K 歌社区。这些业务可以顺延出广告、曲库转售的 B 端收入， C 端收入包括付费会员、粉丝经济、硬件售卖。而全民 K 歌社区几乎囊括了所有 C 端付费的功能，而版权则完全依托于腾讯音娱，可以说是找到了一鱼多吃的方法。早在2016年下半年， QQ 音乐就宣布盈利。2017年9月，腾讯音娱副总裁吴伟林曾公开表示，腾讯音乐拥有1700万付费用户，以10元每月计算，每年仅付费用户一项，腾讯音娱收入就超过20亿人民币。而其他竞争对手网易云音乐、阿里音乐，尽管各自都有商业化的尝试，主要业务仍然集中在听歌，对音乐版权二次开发的产品处于烧钱的状态。帝国的敌人，腾讯音娱在数字音乐产业是个无敌的存在，但只有这样就够了吗？杀死微博的不会是另一个微博，同样的道理，全民 K 歌乃至整个腾讯音娱的敌人也不会是下一个播放器或者是 K 歌社区了。那他的敌人会是谁呢？抖音和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乍看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内容产品，但如果把它们都当作娱乐信息流产品来看，一切就清晰起来。所有内容产品都在试图最大限度地占有用户数和用户时间，用户越多，用户使用时间越长，产品算法所计算的数据就越准确，用户粘性越强。另一个方面，播放器和在线 K 歌社区难以制造爆款，这是新的焦虑。所有音频 APP 都想成为好的宣发渠道，换句话说，就是推动音乐成为爆款的能力。但我们不一样或者海草舞这些爆款都不是靠音频 APP 推火的，这是他们最尴尬的地方，林也说。抖音、快手作为短视频平台，推动产生爆款的能力是腾讯音娱难以望其项背的。显然，腾讯也感受到了用户注意力的转移。全民 K 歌上线了短视频功能，腾讯内部人士透露，沉寂已久的微视将被腾讯重新当作战略级产品，这也被认为腾讯杀入短视频的回马枪。这不是腾讯音娱一家看到了未来，连刚改了 slogan 音乐的力量的网易云音乐最近也悄然上线了短视频功能。数字音乐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的时间争夺战正在全面展开。朋友圈里，腾讯员工正在急求短视频内容运营，你看，永远焦虑的社交巨头在寻找下一头现金牛了。